张作霖吃的是满嘴流油，心满意足，领着人他撤了。哎呀，他一走，所有新风楼的人长出了一口气。那老掌柜的汪恩普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哎呦我的妈，吓死人也，做了一场噩梦。我这爹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但是冷静下来一盘算，多亏了栾铺包，但是对栾铺包他没有好印象。心说话，这小子真是个人尖子，他是个精灵，他什么时候学的掌勺啊？我看人从来没走过眼，新风楼的人我用眼睛一搭，我知道他的脾气秉性，我能掌握他，唯独这小子我掌握不住。什么时候学的手艺？这叫偷艺，这不允许的。哎呀，幸亏他偷艺了，估计这场劫难是不可避免。怎么办？张作霖临走交代过的提拔他。哎呀，提拔起来对我有没有好处？妈，这小子有一天成了气候，就得骑着我脖子拉屎。但又一琢磨，还是有利，还是有利，还得提拔他。就这么决定了，他换了衣服，洗了个澡，然后挑良辰宅吉日，摆了一桌上等的卤菜，干嘛呀？非常庄重的，亲自坐上车，把这位姚泽胜、姚的善人妇女给接来，接到新风楼，同时把新风楼的头面人物名厨名堂官也都请来，把栾铺包也请来了。大家就发现汪掌柜的今天非常庄重，哎，那脸上非常诚恳严肃，大家都坐齐了。汪恩甫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倒了一杯酒，上好的茅台呀、啊，倒完之后双手递到姚泽胜、姚善人的面前。姚老板、姚先生，我敬您一杯，感谢您这些年来对我的帮助，没少给您讨麻烦，也感谢您给我介绍来最好的兄弟栾铺包，哎，我太感谢了。您呢，先喝了这杯。姚泽胜一听高兴，哈哈，掌柜的，我也不客气了啊。不过你说的话严重了，我对你没什么太大的帮助。不过今儿我高兴，这杯酒我喝了。干！紧跟着汪恩普又满了一杯茅台酒，恭恭敬敬递给栾铺包。我说学堂啊，来，这杯酒你喝了。没喝之前我说几句话，感谢你，太感谢了，没有你新风楼保不住了，没你我命也保不住了，你就是新风楼的救命恩公啊。以前呢，我有个对或者是不对，还望老弟多加原谅，我老了也糊涂了，过去那篇全都接过去，咱们从打鼓另开张，以往埋没你的人才，从现在开始我提升你为钱塘的业务经理，你跟永海两个人支撑着钱塘，我在后边掌着舵，有个大事小情还有姚善人、姚老板给帮忙。我说兄弟，从今以后咱是一家人了，你要瞧得起老哥。 你就把这杯酒喝了。栾普包惊讶不止，坐在那块有点像驾云。没想到来到新风楼多少年了，那汪恩普拿正眼都不看自己一眼，那就是个小吏吧，臭下三滥，温存的话从来没有过，今天可谓破例，日头从西边升起，真感觉到心里热乎乎的，有点受宠若惊。栾布包从来没哭过，你别看受那么多的气，不到一线之路他不掉眼泪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是高兴啊，是委屈，是什么滋味自己都不知道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泪围着眼圈一转，他怕旁人看见，赶紧一回头把眼泪擦擦，干什么？成功来之不易，你想他什么心情，受了多大的罪，吃了多少苦，才换来了今天，能说不高兴高兴。但是栾普包可不傻，栾普包心说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就是因为张作霖，他要不闹腾这个事儿，还不能这样让我当钱塘业务经理，这担子可不轻啊。新风楼是个大饭庄，什么人都得接待，司官两面，黑白两道，很多客人极其难答对。你看我没接任之前一身轻，充其量我就是卖点苦力，如果把这担子压在肩头上，将来把事搞砸了，我怎么退身？我也对不起姚善人，也对不起汪掌柜，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汪恩普挺胖的，两只胖手捧着这杯就在这等着。兄弟，怎么？你驳我的面子？你要拒绝是怎么？栾普包没办法，扭回头看着姚善人。姚掌柜，您看这事儿。姚泽胜挺高兴，我说学堂啊，客气什么？我今天看出来，汪掌柜的出于至诚，一点假的都没有，唯你重任，你还能推辞吗？我看你要答应，这杯酒是要喝的。姚善人发了话，栾婆包不能不听了，好，我听您的，掌柜的，我谢谢，我喝，干。按照山东人的规矩和脾气秉性，酒喝完了就算落实了，现在的栾婆包就成了新风楼的钱塘业务大经理，从小吏吧几年的功夫滚到今天不容易，不说人人都能滚上去，干很多年也白干，该摆麻不是还摆麻不是，今天他是时来运转，这一喝完了，在座的人都非常高兴，频频举杯以示祝贺。姚德胜还说呢，我说学堂啊，汪掌柜的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往后你得好好的干，您放心，我绝不辜负掌柜的对我的信任，今后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。好好，我相信你。汪恩普也乐了，来来来，学堂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个宴席大家是尽兴而散，同时汪恩普盘算了盘算，这屋子得好好粉刷粉刷，收拾收拾，借着张作霖这个气儿吧，让他再飞黄腾达，买卖再兴旺一下。就这样给了栾普包三天假， 破例给三天假，你回去歇下啊，养足了精神，走马上任。栾福包千恩万谢，头一件事儿，先到银号把那钱兑成现银，拿着银票换了100块现大洋。100块可挺沉呐、啊，那么粗一长卷子，拿到手里沉甸甸的，揣到怀里头也沉甸甸，简直乐的他找不着北了。心说哇，钱呐、啊，这是100块银元呐、啊，恐怕要没这机会，我一辈子都挣不来了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也得简单介绍介绍。这个银元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原来清政府垮了台了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所以这货币也换了，过去的钱不能花了，什么使碎银子、银子一概取消。那么主币是什么？就袁大头。说这话是1914年确立的这件事儿，就委托天津造币总厂制作着现大洋，一共发行了多少？精确的数字是5亿9000万块，一块一块那么加起来5亿9000万，而且呢做工极其精良。据说当时啊，请的英国人、法国人，请了不少专家在这指导着，不但说含银子量多，而且制造这东西非常精美。你说现在袁大头上头有袁世凯的头像，说白了叫袁大头，又叫银元。你拿起一块来，不但分量十足，你拿手掐着，两块往一块一碰，当当当，发出那么一种声音，就好像是空心的。最简单测试的办法，拿手一掐，吹一下，嗡嗡，真的。要哑巴的，什么声没有，假的。那时候也有假货。自从这现大洋发行之后，颇受欢迎。那时候中国呀，四分五裂，各省独立，每个省都发每个省的钱。那钱都不统一，不像现在统一是人民币，那阵不讲，地方也发钱。那么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袁大头，这玩意儿它不贬值，谁家有钱都存几块，将来社会要变故了，这玩意儿还顶钱花，而且还能升值。我记得解放之后了，我们家有俩钱儿，我还拿着钱到市场上换这袁大头，那阵那个对比值就不一样了，好像是拿现在的钱8、9角钱换一块大头，都私人的市场。买的时候大人就告诉我，注意啊，看看真假，吹一吹。那时候那银元呢有的是，什么英国战人的、女王的、飞鹰的，袁大头还有小头，小头也那么大个，不过分量没有袁大头大，上头是孙中山先生的头像，但价钱不如袁大头。就说这袁大头啊，在当时来说，那货币流通颇受欢迎，每个人兜里要揣上一块大洋，拿出来显摆显摆，觉着脸上光彩，都达到这个地步。就说这栾铺包换来这100元大头，美的出鼻钉泡了，不知卖哪条腿了，连北都找不着了。一溜小跑回到家了，进屋他娘赵德凤正做饭呢，一看门一开，儿子回来了，一瞅儿子有点反常，怎么今儿这什么德行，这是眉飞色舞。老娘亲呐、啊，我的老娘亲呐、啊！二话不说就过去，把赵德凤抱起来，在地上就抡了3圈。 老太太一看真疯了，中了魔了，快把我放下，你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我的老娘亲嘞，看看炕上的小女孩巧妹，又把巧妹抱起来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，我的儿哎，这回咱家妥喽。他是手舞足蹈，他娘在旁边看着，狗剩你怎么了？你喝酒了是怎么的？娘啊，你看我像喝酒的样吗？我是滴酒都不沾呐，平常我从来不喝酒。娘啊，您看这是什么？哗啦哗啦，把大洋倒到炕上。他娘一看也傻了，孩子，这么多的钱你从哪儿来的？娘啊，咱发财了。从哪儿来的？你儿子你不相信？一不偷二不抢啊，那肯定来路是光明正大的。娘啊，这回您还愁吗？再不要为吃饭发愁了，哎，起码说咱什么也不干，花他几年也花不完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这赵大凤这个人最守规矩，一看儿子反常，心里一琢磨，这孩子敢偷敢抢吗？不敢，他不是那样人，他怎么就整这么多钱呢？他不明白。狗剩儿，你跟娘说说，这钱究竟从哪儿来的？娘，您猜呢？您说从哪儿来的？莫非你捡的？哎，娘啊，还是您聪明，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。那你就直说得了。他不跟他娘圣脸，这么一说，赵大凤还真就信了，孩子真是捡的。快送回去，快送回去。孩子你别忘了，那施主丢了这么多的钱得多心疼啊，啊，这么多钱肯定是派大用场的，一旦丢了，你投河觅井的心都有啊。咱家发了财了，可是人家呢，人家的死活咱不能不管呢。孩子快给我送回去，外财不富命穷人呐，咱不能发这种财。孩子你听话。娘，您这何苦啊？您叫我上哪儿找那施主去？我就蹲三天三夜我也找不着啊。娘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得外财。